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机智的律师生活。今天这期节目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很想聊，但是其实一直都不太敢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或多或少大家都有感受到律所的这个薪资调整。可能在一些起薪比较高的红圈所会更加明显一点。但是你要很全面深入的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很有难度，而且和谁聊也让我很纠结。如果你找合伙人吧，那他们这种天然的身份立场，其实未必会让这个讨论显得很客观。如果是找刚入行的律师吧，其实因为从业时间的原因，也很难去深入的剖析。最近遇到了这个红圈小律的创始人南希律师，南希律师自法学院毕业后，就先后在红圈所啊、外资所啊、企业的 in house 啊，有非常资深的从业经验，而且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经历了这些年的红圈所成长、扩张、涨薪，以及到现在遇到的这样一些挑战。而且他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帮助很多法律人提供有关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所以说呢，我觉得邀请他来一起聊聊，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当然啊，每家所或者每个团队都有一些个性化的情况。南希律师和我呢，今天主要就是说，围绕面上的这种情况，以及我们两个人长期以来对这个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一些观察，来分享一些看法。当然，如果能有所帮助的话，当然再好不过。当然，更多的也只是说给大家提供一种分析或者看待问题的视角。需强调的是，本博客的内容并不代表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未经本博客的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博客节目的任何内容。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职业观察。说实话，就是今天这个话题，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太敢聊的。其实我跟 Nancy 一开始约的是一期有关红酒的节目，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啥，因为七七八八的原因就没有那个准时录上，但过了年过后，行业内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以红圈所为代表的一波内资所的这个薪资调整问题。我这里面用的语言可能也都会比较克制，但总体而言，怎么讲，就是至少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律所，它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或明面上，或实际上、实质上，或形式上，或实质上，都采取了一些调整吧。我听到的，比如说动薪、动年级，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了。然后可能也会说采取一些日常发一定比例，比如说70%-80%，然后剩下一部分比例到年终，换一种说法，到年终根据业绩情况来给，或者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直观的，就是说在春节前后的这个年终，因为有些所是年前发，有些所是年后发嘛，可能在年终上就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感受。那就这个 Nancy，我们俩其实都是在红圈所工作了好多年的这个律师了，那你感觉你怎么看待就是现在市面上总体来讲的这种调整的方式？因为它以前或多或少肯定也有过，因为律所作为一个团队制，它可能团队有时候业绩不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调整。那但像这么大范围的，就是在我入行以来可能是第一次。
对，我的感受就是说，这次的调整吧，其实更多的是合伙人们对于未来市场的一个，就是不确定性，或者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就是我自己做副业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当你要养一个团队，就是已经有，就你还没赚钱呢，就已经有稳定的这种支出，我觉得对合伙人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个大的这种就是市场环境，其实律所业务拓展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尤其是在这种就是中美关系和地缘政
比
治
较
的
复
影
杂，
响下，对，就是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红圈所的职场发小给我打电话，就是他也觉得很沮丧，因为这样的薪资调整啊，其实已经持续了就是大概两三年了。最早的时候可能象征性的工资涨一点点，到后面就是不涨，然后到现在，甚至他们会开始，尤其是高年级的律师会开始担心，就是，被优化或者是说被劝退的问题，因为在红圈所里面，其实高年级的成本
比
是
较
最
高，
高的
一个
嘛，
抵三个，
不是最高，就是很高，
很
对。
高，
然
对，
后与此同时的话，尤其是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像融资并购。就是跟这些经济挂钩比较密切的这些业务领域，其实已经就是有就是这些劝退或者是说合同到期不续期的，然后也建议就温和的建议，然后去找 in house
in-house，
或者是说法务相关的 工作，也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律所它的这个财务的周期可能不太一样。我知道的一些大所他们可能今年的下半年就是也在酝酿新一轮的这种优化什么的，所以在律所里面工作的朋友们就是一方面他们对已经被就是说优化的这些同行或者同事感到就是说惋惜或者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这个命运，同时的话呢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也急剧的下降。因为其他同事离职了之后那些工作就都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是很直接的，就是我也经历过好多这个朋友离职过后自己工作量陡然飞增的情况。哎，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项目上你要拉新的人上来也是很难的，很多时候。
对，还有一些红圈所就是因为毕竟还有一些项目是要做的嘛，那原来就是起薪30000+的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招聘的信息，或者说也不会放出这样的岗位，更多的都是在招这个律师助理，就是薪资月薪大概就15000左右，而且是各个业务组就是共享的，相当于律师助理也是在律师池。对，其实早期的时候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共享律师助理或者说把律师助理跟 associate 一样放在律师池里共享，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
但就据我观察，就是前几年投融资市场很火的时候，即便有律师池制度也都是形同虚设，因为大部分人在池子里基本上都固定跟一个或者两个，最多两个合伙人，可能这两个合伙人也是比较熟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仿佛就更加回归律师池的原本的状态，就基本上啥事儿都做。
对，这种状态下其实非常考验就是在池子里的律师的生存之道为什么其实你看到最后大家或者说某一个律师他最多还是跟2到3个合伙人干活，就是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就是他怎么样
选择，
对，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抱大腿。我觉得在池子里工作还是挺难的。
对，但就是我觉得中国在嫁接律师制制度的时候，他很核心的一个矛盾点就在于其实国内律所的就是录时间和计时收费的这个传统是不太成熟的，所以他就很难通过这个律师或者低年级律师录的这个时间来考核他的工作量和实际上的这个东西。因为现在这你就要考虑到就是国内的市场它几乎现在很少有真的计时收费的项目，这就导致了其实这里面弹性非常大，就没有办法很严格的按照理想的律师制的制度去管理，基本上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派活与接活的一个博弈，我感觉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要更深入的聊这波红圈所薪资调整的问题，其实还是得看它这个薪资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得这么高的。当然其实能够看到21世纪初红圈所其实大家的规模也都跟那些比较大规模的上市律师事务所也都跟很多小所都一样，大家都可能是几十个人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包括现在你都能看到都是几百人上千人的这种规模。就是从 Nancy 你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应该也是经历了这一波以红圈所为代表的内资所的这种快速成长跟扩张，就你觉得这个背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驱动就红圈所现在规模这么大呢？就以至于我觉得很多国际所在一些 local 的规模当地的规模也都根本比不上我们的这个体量。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去年其实在温哥华生完娃回来找工作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又回想了一下我12年进入法学院，然后13年14年其实就开始兼职在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实习，后来我是去了红圈所然后15年法学毕业之后去了红圈所之后赶上了，就是从最开始红圈所的月薪大概就是15000左右16000，然后当时某一家律所开始18000，然后2200025000 30000，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entry level 不断涨的一个过程。然后有一家这个律所涨了之后，其他的红圈所就会看齐，因为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需要去招优秀的人来去去执行更多的这个项目，所以红圈所直接会看齐。但是如果我们去剖析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一开始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外资然后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国外的跨国公司来国内投资设厂设立这个合资公司等等， 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当于外资律所在华的这个代表处，他们有大量的 FDI 这种相关
业务，
的
对，
业务，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并购。所以联想到我们早期去面试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那个笔试的题都是跟joint venture 相关的。
设 JV，然
对，
后
然后那个时候外资所的薪资是非常高的，像我当时去实习的那些律所，正常情况下 entry level 可以达到人民币三四万。
就当时15年的时候就已经
对，
有这个数额了，
对，这个
这还不是那种 global pay，只是当纯的 trainee 这种，
global pay 会达到年薪百万，
百
就
万
在
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
对，
候，
然后后来国际性律师事务所的薪资也会就是说本土化。然后就是他会招一些，比如说 foreign consultant，或者是说 legal executive、paralegal 这些的这个
是
月
的。
薪，基本上都是在最低也是2万多，然后三万多一些的可能有达到4万，有这种情况。所以最开始，就是我其实也是看不上红圈所的，因为你看到了哇，在外资所这个起薪可以达到
2倍，
对这么高，然后工作量其实差不多。
真差不多，
对
就
对
是
对。
其实现在外资所工作还普遍比红圈所要就轻很多，
对，
我觉
然
得。
后，那么就到了就是12年、15年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就或者说10年以后，其实有大量的中国的企业赴美上市或者赴港上市，
对，这
那
又
就
有
是
利
跟
多，
对那对应的红圈所在这一块的这个业务其实是暴增的，相当于这个期间其实合伙人赚到钱了，那有一部分。我观察到的或者我感受到的，就是一些资深的合伙人，他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老一辈儿的合伙人也是从外资所过来
是
的，
的，
他们赚到钱之后，觉得就是本土的这些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其实也应该得到就是比较高的
高
这
的。
样的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合伙人先赚到钱，然后开始给下面的律师分蛋糕，
还
分
有一
一
个
点
情况
点
就是，
蛋
当时
糕。
好多因为外资所业务多了过后，其实很多本土成长起来加入外资所的也成长为合伙人了。但其实你知道，因为国际所在整体的这个合伙人的名额上面，它是卡得比较死的，考核也比较严。其实当时有很大量的一批在外资所出来，就是快升合伙人的一帮群体到
对，
红圈所了。红
是
圈
的，
所吸收了非常多，然后他们也会把一些外资所的经验和一些习惯一上一下一匹配，可能就薪资就上去了。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觉得也确实能感受到，就是在工作中，因为我在那个红圈所工作的时候，共事的主要的合伙人就是从外资所过来的，所以不管是工作的 skill，还是说他对。律师的这种人性的关怀，还有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
就
是
比较
工资，
professional 嘛，
对对
比较
对，是的，
professional。
所
对，
以，
他就首先就是说，可能外资做出来合伙人，就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对于律师休假这个事儿，就会看得比较尊重一点。然后休假过程中，可能找你的也会比较少。我一开始实习的时候，那个团队相当于是在一家红圈所，但他其实红圈所的薪资标准是有他的固定的。然后他其实会觉得大家工作的不错，他会也会通过一些方式，过节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福利待遇什么的。那是一个比较和和美美的一个阶段，红圈所的这种感觉，业务上去了，然后大家的工作热情也上去了，然后收入和生活也都有一些明
对，
显的一些增长。渐渐的，可能这个情况我还是觉得啊，就是可能红圈所在这波当中有点步子迈得太快，这可能是我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就导致他的当时的这种和和美美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几年，就是甚至就是说在这一波经济周期调整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律所的工作状态就已经开始有很多反思跟一些怎么讲，就是开始用脚投票了。然后这其实就我觉得在发展过程当中，薪资涨上去了，规模扩上去了之后，它还是背后留下了一些，可能留下一些隐患。就是从这点上看，就是说，Nancy，你是不是觉得就红圈所在快速过程当中，它有些东西是什么没跟上的嘛？或者就是说能够做得更好的，其实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感受哈，因为我在红圈所的时候，其实也会参与招聘。那通常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前面之所以规模扩张的那么厉害，是因为合伙人们对这个业务的预期还是很高的。
是
因
的，
为尤其早些年，就是我觉得从15年到20年这个期间，有大量的这种投资并购项目，还有这种上市的项目。投资并购和上市是非常在律所里面是劳动密集型的
对
业
的，
务，
对的。
所以人手是需要非常多的。客观上其实也确实需要招那么多人，但是我觉得是到后面就是受这个就是口罩时代的影响，到后面就是放开以后，最开始大家预期就是在2023年的
有个
下
爆
半年
发，对的，
会逐渐的恢复，一切都回归正常，但实际上又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更多的可能还是大环境的这个变化，就是没有像合伙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反而似乎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悲观了。
其实口罩第一年呢，肯定影响会比较大，其实第二年市场是很好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就口罩第二年其实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状态，其实外资跟就是各方面的跨境的这种交易都还是很频繁的，然后就是恢复过后，其实恰恰不能说恢复，就甚至回缩的都特别明显。
嗯，
这个也就是不可知的因素和预测了。那就是我可能还想问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现在法学院的就是说律所的毕业生，他值这个 entry level 吗？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前两年比如说涨到三开始，月薪3万开始，你觉得就是在大家值这个价吗？
我是站在打工人的视角哈，就是我觉得就是2到3万的 entry 这个工资不算高，真的不算高，
对应他的工作量而言。
对，因为就是律师这个行业它的性质，可能其他行业也类似哈，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可能确实好像说新人的这个贡献度可能或者说你产出的价值并没有特别多，但是其实它确实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任何行业就是第一年可能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从整体上如果我们对比就是外资所的这个 entry level 和就是中国律师事务所国内的这些内资律师事务所在这些年的发展，对于青年律师的这种培养，其实薪资方面只是一方面，
对，
还有其他的这种培训机制各方面其实都是落后的，就不光是薪资，所以我觉得至少就是薪资这个问题上，我的一个就是态度就是要给这么多钱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工作忙到我觉得甚至还给少了，这个是实话。
对，
就是我工作反正就是说中低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年工作小时是3000小时，都要达到这个很夸张的数额。但很尴尬之处就在于我这3000小时大量的其实时间都是没法反映在账单上。外资所它可以通过这个计时收费的基础在来控制这个它的收费项目和它的这个手下律师的这种管理。3000小时我可能最后反映到 billable 的可以记到账单上的时间可能也就2000不到。但2000不到你这么一看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高的创收额度。然后大量的时间去哪了呢？那就是客户不认的时间，然后就是一口价包干价的这种服务项目，然后就是大量的 BD 时间，就是给做 PPT 然后给做报价，因为我很多国际所说实话他们不太 BD， 就是基本上都是国际那边派来的活，或者都是活找上门来，但其实对于内资所而言，即便他活不少的情况下，他还是有一种不一定合适偏狼性的和扩张版图的一种趋势在，都大量的时间都在做图标文件和各种这种报价书，或者给合伙人做简历，然后做 PPT。我们如果要求高一点，一个定制化的要需要去争取的 pitch 的项目，它都得根据客户的情况，从头到尾的去客制化它这个 PPT。这里面我也就会思考，那我这个低年级律师的这个努力，对于拿到这个项目有多少帮助呢？其实可能核心还是合伙人自己的这个关系，或者合伙人自己的能力在。但我觉得就大量的时间投入在这上面，其实我觉得律所都从来没有，任何团队我都没有听说过要算一下 ROI 的，就投资回报率的。
对，
这个就如果一算就非常夸张，我觉得。
对，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透露出来的问题，就是律所对律师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它的一个机制的合理性。就是我理解哈，我粗浅的理解就是这个 billable hour 的这个机制可能是从外所带过来的。但就像你说的，外所确实尤其是在华的代表处，它背靠 global 的那些 client， 它不需要大量的这个 BD。
对。
所以我们如果用 billable hour 去衡量律师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 reasonable 的。但是对于内资所疯狂扩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中低年级律师或者说各个层级的律师做了大量的这种BD 的工作，但是在我觉得就是律所就内资所的这个performance 的这个评价体系内，并没有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
这个机制把这部分工作进行一个就是评估。就像我在当时红泉所里面其实也做了大量的这个 BD， 写文章做 proposal 做 PPT 做演讲的 PPT， 就是我的合伙人是比较合理的，就是他看到了我的工作，所以他最后就是评估我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不会光看我的 billable hour 什么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抛开我当时在的那个团队，并不是说尤其律师池的这种团队透露出来的问题，就是缺乏这样一个机制，导致其实律师们干了大量的活，但是最终 就是收到的回馈或者是说反馈就不是很满意。
对，就是在这个即时收费的基础的制度嫁接过程当中，似乎吸收到的糟粕要比精华要多很多。因为就是律师行业它，我承认它会有它行业的特质，有一些比较古板的东西，就包括它强行用时间来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但这个在任何商市和市场经济情况下，这都是不合理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应该评估这个人的价格的，其实是他的资源禀赋，也不一定就是纯时间，时间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维度。比如说这个项目，这个律师来做，他就是能做得更好或者做成，但其实他投入少一点时间，我觉得给一个更高的配，他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能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特别是互联网公司，通过能力来给这个薪水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现在也通过渐渐的从 KPI 转化为 OKR 这种比较灵活和弹性的这种考评体系。它长期来讲，就是整个律所的制度跟文化，它是要往前去转型的。时间是一个标准，但我觉得就伴随可能接下来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些发展，即时收费的制度可能会逐渐走向消亡。其实国外律所就是事多钱少的这种状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倒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薪资的层面，它的考评制度应该要往前再迈一步了。我觉得，
对，这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律所内部的效率的问题。就是我从律师转到法务之后，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律所内部的效率真的太低了，
是吧？
有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就是不同的团队或者说律师与律师之间的这种沟通，没有一个流程
没有一个
化
协
的。
作平台。
对对对，就是包括 know how 啊，包括一些这个信息的共享，就是导致就是大量的时间，甚至比如说就
重复工作，
以一个 BD 为例，你可能这个客户有不同业务领域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去 combine，就是不同的同事业务领域的同事发过来的一些文件，然
他们
后
的
你还
业
在
绩，
调格式，
对
对，
对对，
就大量的时间是在这方面，但是
很难，
很多
就
互
是
联网公司内部的这种做的其实挺好的，比如说文件的协作，直接在同一个文件上工作，就不涉及同稿
对
的这
对
个问
对，
题。
公司它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它的最后的目标都是一
对
致
对
的，但
对，
律所里面团队都是不同的老板。
是，所以也就导致了有一些团队的合伙人也并不想去 share 特定的一些信
对，
息。
我就不是很愿意晒我们团队一些核心的业绩给其他团队用啊，因为就很尴尬，就是大家去争取项目的时候都要用整个所的业绩跟资源，但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你自己做的项目没几个，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整个所的业绩，包括所评到的那些奖啊、chambers 啊、什么 Legal 500啊，那其实就跟你这个红圈所有本身这个团队有多大关系，可能有很大关系。但更多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选红圈所，我觉得客户现在更多的一个心态就还是他可以确保及格线以上，但真的你要找一个非常 match 的一个团队，那可能还是给圈内比较认识的人的熟人推荐可能会
对的。
更靠谱一些。你要让现在的这些成型的律所转型已经是很难了，只能说你未来可能律师、法律服务咨询就这个大的业务形态，在比如说创立之初，他可能就要做一个，大概就能如何尽大程度的，就是一个所一个团队。也看到，可能说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律所打出了这样的针对这种痛点的口号，就一个所一个团队这种东西。但我相信他们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依然不会有。那我就雇一批人专门做格式嘛，我就没有必要把律师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嘛。因为同领域的这种，比如说汽车类的客户或者什么类的客户，我就在所的层面做一些知识储备嘛。但这里面其实一方面就是考验大家合伙人之间的一种心态，另外其实就还是组织架构，它合伙制这个制度本身今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也是值得思考了。那除了薪水之外，其实当初我啊选择红圈所的原因，可能除了薪水之外，薪水是我看重，但也不是最看重的，可能就是说这个团队或者这个所能够接触到一点 high profile 或者所谓 high
高大
profile
上
的高端项目，至少是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可能就是在之后漫长的时间也接触的并不多，但对针对这种心态呢，其实大家也会这两年特别明显，前几年开始的，就是提到的一种红圈所的祛魅的一种心态，就大家发现，即便就是挂着一个所谓的光环，但其实做的事情，一个就是非常的重复，非常的机械，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很受气，内心就是因为把你放到项目上，各方的压力和各方的一些指责，在快速推进一些项目的时候，要承受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对于刚毕业或者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Nancy， 你做红圈小律应该也没少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和同学们的咨询，就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心态和这两年大家纷纷想要重新思考这种红圈所工作模式的心态？
其实我看到这个现象我并不感觉到意外，因为最开始就是大家对红圈所的这种崇尚也好，仰慕也好，或者说想去红圈所去做高大上的项目也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就是在大概2012年之后，就是手机的这个使用率应该是好像是首次大于了这个就是笔记本电 脑，
对，
就是移动端像这个知乎啊，包括后面的这个公众号、小红书等等这种社交媒体的兴起，就让很多大家就看到很多关于红圈所的这种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或者说博主他发的这个信息其实只是片面的，
对，
你可能基于一个片面的帖子然后了解到这个红圈所，觉得他做高大上的这个项目，然后你就想冲进去，给的薪水又比较高，但真正你冲进去之后你发现就是你在这个年级你需要承担非常非常高的，或者说你这个年级不应该去承担的一些压力，然后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聊到的内资所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它有大量的就是需要完善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合伙人为了这个业绩也是所有项目几乎来者不拒，我觉得
对，
基本上都是这种心态，
是
即便是自己一些不擅长的领域，
对
就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合伙人他自己也缺乏相关的经验，律师他又很难，就是哪怕你都是律师，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又特别明显，
对，
那你怎么办？手下人做个调研，实习生的时候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做法律调研，
非常非常花时间，
对，然后就是你投入很多时间不一定有很多实质产出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那但你在 pitch 客户的过程当中你又得说我们是这个领域非常有丰富经验的一个团队，哎，这个就很畸形很畸形。
对，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同年级同学的也是在一个所谓的红圈所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就是他也是在一个红圈所当时就是本来是做并购的，但是那一段时间并购的业务不太好，但是客户有资产证券化的需求，那个完全没有做过资产证券化的合伙人，
还有对类似于 ABS 那种
对
感觉特别火那段时间，现在也没了，
对
如果再往下深的去剖析一层，红圈所可能经历了扩张期之后，就这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也是让我很思考自己工作价值的那个啥，就正如我们这期标题所说的，其实我们是伴随这个背景想要重新聊聊法律职业嘛。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法律服务市场给我感觉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团队是做并购和反垄断做的比较久的了，应该文件质量和各方面的这种实操的经验都是可以和主流的外资所达到差不多水平的，因为合伙人也是外资经验出来的，但我们同样一个客户的报价项目，那个报价的价格可能会差到3-4倍以上，可能我们报了一个3-500的项目，他们可能70-80，我们就非常惊讶，那你这怎么做呢？但其实甚至也都是不同的红圈所，可能一些比较新兴成长的团队，他为了急于的创造业绩或者去和一些客户建立关系，会用一种低价竞争的策略来去做，这其实就对这个市场怎么讲很有伤害吧。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更好的服务质量它没有办法获得应有的价格，另外呢一些反而没有那么经验，它靠一些低价取得了过后呢，它其实提供的质量一定是比较中等偏下甚至非常差的，就它可能客户也缺乏，很多时候缺乏衡量什么样是一个好律师，什么样是一个好的法律服务的一个状态，他需要就是需要有人把这个事儿给做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红圈所扩张和业务扩张然后跟国内的这种商事法律服务观念它其实并没有很匹配所导致的一个情况，这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难受吧，就是这个我感觉。
对，就这一块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是先从红圈所工作后来跳到外资所，然后在报价这一块我觉得这里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中国企业对于就是律师服务的这种付费意识，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成熟和完善的。对，就像为什么外资所他在给跨国公司报价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报比较的高的价格，或者说跨国公司愿意去按照小时去付费。欧美的这些就是法律服务市场其实已经发展了好几百年嘛，咱们国内其实也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对，然后国内的企业 包括其实像最近几年，就是因为这种地缘政治，比如说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这些长臂管辖相关的法律，对我们中国企业、民营企业出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就是他们其实是有这种刚需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一块，但是付费意愿不是特别的高。这就是回归到法律服务市场，就是为什么就是低价竞争会能够短期内就能拿到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背后还是就是那个客户那一端他们的付费的意愿，或者是说这种意识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去完善。
对，白嫖特别多，我就觉得当时都是，我感觉做的一些 proposal 和报价，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服务方案了。但其实，怎么讲，他们就博各家所长，然后最后整合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方案，然后选一家那个啥，就最便宜
对，
的。
还有那种在就是来询价的时候，就是说你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真的，我
也
觉
不
得
太
挺，
有商业道德，但就是说市场就是这样，你这么做呢，似乎也不好有过多苛责，就是一种很畸形的状态，但是又感觉大家都
没
没
有
做
办
错
法
什
不
么。
参与这个游
对
戏，
对对，没有办法，因为法务端的预算就这么少嘛，所以包括你结合你现在的一些经验和不同客户打交道，你觉得未来成熟体系就是这种法律的服务会往公司或者大公司内部的 in house 转吗？国内这种状况，它可能本身对外付费的意愿很低，那它会不会更依托于很多国内的自己培养的很强的这种法务力量，至少我看到，至少国内的那些互联网大厂，他们都有很专注的去培养自己的法务团，甚至他们法务团队拎出来都可以吊打市面上大部分团队的律师的啊，律所律师
对，
的啊。
这个也是我加入企业之后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头部的企业，也不能说很多很多，有部分头部的企业，他非常愿意花钱去招有经验的这个律所，或者是说相关，比如说或者四大内的这些专业人士，尤其是比如说5年以上的这些专业人士，他进来之后。一方面就是他已经在专业的领域有这个足够的积累，另外一方面他能够在企业内部深入的去了解企业的情况，然后给出非常务实和可落地的，而且专业的建议。那这样确实就省，不仅就是我觉得节省了跟外部律师沟通的时间，
对啊，
而
而且
且能
自
够
己
很
人
快
嘛，
的去
对，
落地相关的，促进业务的这个发展。
这些律师是自己资产啊，对，是，就
对，
心态也会不一样。就
是。
是我同样一笔费用，我为什么不作为我自己员工工资给发掉呢？
对，
而且就是在律师行业，你基本上一个行业做5年，基本上 practical 的东西、实操层面的东西基本上也都会了。可能他在律所内再往上成长合伙呢很难，但其实同时跳到公司呢，我说句实话，我当时在一家大厂做借调的时候，其实大厂的工作节奏也很快了，但我说实话，就是说我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应该只有我律所的一半，这是实话。你律所需要各种不同的项目，每天都像赶鸭子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公司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说实话，我就跟定点的一些研发或者商务的一些朋友定点的长期的这种相处沟通，我倒觉得其实彼此之间也都熟悉的越来越多，而且也没有这种甲方乙方的概念，大家其实目标利益是一致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心情会好很多，然后确实现在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给出来的薪资也能够跟律所基本持平，很多时候，然后哎，就让我觉得，如果我未来是如果有机会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会尽可能的去通过 Secon 的这种形式去招一些长期合作的律师啊，我倒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妨是未来的一种趋势，我们可以观察观察。对，
我好奇哈，就是你的这种不同的工作体验，就是在大厂借调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企业内部它的规则和流程是相对来说比律所要清晰很多？
对，就是你休假就是休假，
对。
然后你那个打卡就是打卡，没啥。就是我在律所工作的那几年，就是我去1年365天，没有哪一天
人事儿是
不
跟着人
没
的。
没有哪一天是完全没有碰工作的，就是真的不夸张，没有哪一天是没打开电脑工作的。可能有时候会双休日发个邮件或那个啥，但确实就没有哪天我是没开过工作电脑，这个很夸张。其实我觉得，但其实，在公司层面，它会好很多。但偶尔一些着急的活，其实我也不是说就铁板一块，那肯定
对，
着急的活，大家就也
相
没
互
啥，
理
就
解
相互
哈，
理解一下也没啥，
对，是这个感受，我也是这个感受。
就还挺喜欢那种感觉，但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说，但你要具备能够这种技能，你还是需要去一个高强度的律所的环境
先
去锻
去
炼这
锻
方面
炼，
的技
对，
能，这就你必须得可能法律行业它天生的一种情况在，降薪过后肯定有很多人才会外流的，就是包括我个人的观察。 在内，我身边很多我觉得都非常优秀的伙伴们，就是不管是能力、学历、眼界和执行力，
嗯，
他都会就是因为这一波的浪潮就远离了法律服务市场，
嗯，
有转 in-house 的，有去创业公司的，也有考重新考体制内的都有、
嗯、
其实我觉得让我感觉其实对于律师的这种人才，律师市场的人才流失还是感到有点担忧跟惋
惜
的。
对，
就反而就是优秀的一波人，他因为受不了当下这种难以忍受的环境，他们本身对工作环境跟自我的要求又比较高，他会主动选择用脚投票。
对，
那你久而久之这个趋势一直往下去，那你说对于这个中高端的法律服务市场它就又很困难、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倒逼律所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改善和完善。
嗯，怎么说，那你觉得就是从你观察这一波浪潮大家去哪儿的流向最多？
嗯，其实我身边的就是考公的我倒是没有看到，
嗯
啊，包括就是跟猎头交流，嗯，去 in-house 可能会居多，因为律所律师转这个可能就是往年就比较多、嗯、然后还有就是彻底就不做律师了，然后比如说去读其他的一个、
嗯、学位、
学位，对、
嗯、
然后也有就是考虑创业的、嗯、或者加入就是
AI 的
AI 相关的、
嗯、
对、基本上其实也就差不多这些。
哎，我的观察也类似吧，啊，但总体我就觉得，嗯，这一波下来你可能就是说律所它依然能够吸收到一些比较优秀的法学院刚毕业的年轻人，但如果他这个前几年的工作状态跟培养模式不变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嗯，但是我这边就是接触到的应届生、
嗯、
他们对于就是以前最开始职业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律师、
嗯、
现在都说啊、都对比较灵活，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律所，就大家也就是年轻人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心态。
如果我现在我职业思考，我可能会考虑去做法官因为我觉得就是法官的群体，因为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是在职业初期学不到什么东西。
嗯
啊，如果说进其他体制内或其他部门的话，就是业务上肯定是会有生疏的，然后可能也、
嗯，
专业能力上也会有荒废。所以但是法院呢其实又相比其他的体制内它的业务导向跟能力导向又重一些。
对，
嗯，可能我会选一个，但基层又很忙，我可能会努力去考一个中院高院，这种这是我可能如果我落在像当下这种尴尬情况下、
嗯、
我可能会考虑的一个方向了。
我最开始就这个我也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就是我最开始觉得啊，我一定能干到合伙人，就是我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
嗯、
我应该能坚持到最后、
嗯，
就是现在我逐渐理解了为什么就是那些女生
大可不必。
对，
就是大可我觉得就是大可不必的心态啊，
对，
包括我的心态也有一些微妙的转变、
嗯、是
怎么说，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这可能世界范围内法律行业都一样，律师行业都一样，
对，
就是你律师层面的技能和合伙人层面的技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和 gap 的，这就很矛盾，就是如果你踏踏实实做法律专业功底的这种干活、
嗯，
做文件然后去做诉讼什么的、
嗯、
其实反而很多你导致的你个人的气质和你个人的技能点会导致你其实不擅长去做合伙人这个岗位、
嗯、
合伙人他更多把握一些方向或者一些 pitch 客户，他需要频繁去一些对外的社交、
嗯、
甚至就是说法律行业对合伙人要求很高、
嗯、
他真的有专业问题的时候自己也得亲自上、
嗯、
就导致现在真的有这种复合性全面的人才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少，可能最早期的一批外资所的合伙人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他也是依托于外资所比较这种优良的和比较安逸的土壤能够给他们机会去成长起来、
嗯、
但你现在国内很多如果资深律师成长上你要做合伙人，那很多嘛就是律所要设一个创收标准嘛，
嗯，
我就掰着脚趾头帮他们算都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你哪儿去找这些客户呢，就是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个很年轻的合伙人一年就要有五六百万的创收呢，这怎么就我就觉得这个鸿沟太大太大了。
对，这个其实在我的视角又回归到了律所的就是对青年律师发展的这个机制不够完善。
嗯，
据我的了解就是很多外资所包括我在的那个就是虽然是联营所但是外资所团队、
嗯嗯、
像这样的比较成熟的外资所就是当你被 promote 成 counsel 之后所里是有相应的对 counsel 的 training、
嗯、
说你怎么去做 presentation 然后你怎么去拓展客户，它是有相关的这个培训机制的，然后你如果比如说像如果我想进一步的提高我拓展就是这种跨国公司客户的能力，所里还有相关的资源我可以去锻炼我的英文的这种 presentation，
资源很重要，就是红圈所它也有这种培训，那我觉得就是很形式主义，就是就把大家就是每年定期 酒店一个礼堂，然后大家就听前辈们分享一些他们所谓的陈述的经验。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对于个人履历是否能够嫁接到自己身上是打一个问号的。
那个其实只算是培训他，我刚刚说的那个我可能要再解释一下，他是针对我这个个体，这个 counsel 个体，就是我可以去比如说约找相应的资源或者约他们的时间，然后来做这种个体，就是针对这个个体的这个培训。但是那种就是开一个大的培训告诉大家这个该怎么做，或者说我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但是这个 counsel 本身他自己还是没有机会去锻炼，而且就是被晋升成 counsel 之后意味着他能力是非常非常 OK 甚至很优秀的，那他一边要被大量的这个 billable hour 去
压力很大，
对，然后又要去
参加各种培训，
自己去就是要自我发展，然后自己去学会拓展客户，这是一个非常挑战，就是这个个体，这个 counsel 这个个人的能力，所以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个 support 的。
就导致了现在很多市场上，如果说客户在挑选律师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 presentation 中表现非常有魅力或者夸夸其谈的律师，他做的活质量会很差。就是对，然后对有，然后你踏踏实实做文件的律师，他其实在一些 pitch 的场合是比较沉默寡言，或者就是比较书生气一点。
对，
哎，这个也很难吧，只能说你可以通过跟不同类型的合伙人搭班子来弥补各自的长处跟短板，对，这是一个思路，但你们之间如何利益分配呢，就是又一个复杂的事儿。所以究竟是对律师而言案源更重要，还是这个工作质量更重要，也都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就是刚刚聊了很多略有悲观的一些观察跟心情，那就身处这种状况的朋友们来讲，就比如说对于不同资历的律师而言，就是当下的这种环境，就是 Nancy 你是否有一些建议吗？就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低年级律师开始聊起，低年级律师、中年级律师以及到合伙人这个层面，你会有哪些或多或少有一些个人的建议？
我先聊一下我这个年龄阶段，或者是说跟我的年级比较相似的一些高年级律师的，就我觉得职业发展吧，也有就是就是跟我差不多的律所里面的职场发小或者同行找到我，其实他们也挺迷茫的。其实他们就面临一个在红圈所可能要不要升合伙人，或者是说要不要转 in-house 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在前面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去思考我到底是不是要当合伙人，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合伙人，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觉得对于这部分就是朋友吧，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思考你要不要做合伙人，是不是真的想做合伙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考虑转行嘛。但如果是真的想做合伙人的话，那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在现有的红圈所做合伙人，
还是
说我去选择一个平台不错的就是精品的小所，去跟其他的合伙人打这种差异化和合作，来去做这个合伙人。其实我在温哥华回来找工作之前我还跟就是很多精品的这个律所的合伙人就是聊了一下这种怎么业务去互补，怎么去合作，去打市场。但是最后还是基于对大环境的这个判断，我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哈。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仍然在律所里面的高年级律师、中高年级律师，对，你应该去思考的。这里面的话可能不同的业务领域也有差异，有些业务是比较好独立的，比如说做争议解决和这个就是诉讼，
对
相对来说比较好独立，因为你在红圈所积累了这个技能，你出来之后可以给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或者个人去做这种诉讼的案件，而且比较容易去拓展，
这是最常见的。
但是对于其他的非诉的业务领域，比如说像我做以前做合规的这种原来服务的都是大的，比如说互联网大厂或者是跨国公司，脱离了大的平台，
你很难发挥你的作用。
对，你到了中小平台可能很难去，除非你跟其他资深的合伙人一起去拓展这部分客户，否则的话很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想要当合伙人的话，我觉得这里面最最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获客，客户从哪里来。这个是我觉得中高年级律师，对于中低年级律师，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就是职业发展的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将来当合伙人？如果是的话，在中低年级律师的时候，你就不能只沉迷于、只聚焦于这种 technical 的 work， 可能还是要找机会多去锻炼自己一些外向的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你去做演讲，或者是说就是做相当于做销售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不管是通过所里的资源，还是说你自己有意识的去锻炼和培养，其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还是要怎么说呢，不一定说是职业规划这么大的这个话用这么大的词儿，更多的是你去确定你的职业目标，然后再去看为了实现你的职业目标，你需要就是锻炼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再去相应的去落地到你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吧。然后再有就是现在的应届生，
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前面好像也有提到，就是可能大家也要去看在当下的这个市场，你是不是真的热衷于要做律师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像前面提到的，去考公务员、做法官、做检察官，其实也是一个可以锻炼专业能力的一个选择。那如果真的是要做律师的话，其实我觉得进一步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去大所嘛，一定要去红圈所嘛。其实如果是做争议解决或者诉讼，其实一个好的师傅很重要。对，如果说他能够带你能够两三年之内去尽快的去独立，然后在这些小的团队，你其实更容易去锻炼你全方位的能力，比如说跟客户打交道的能力，去获客的能力。但如果你是说去做非诉业务的话，可能在大的律所平台这方面的机会会更多一些，这方面的项目会更多一些，你能在实战的项目当中去获得相应的这个技能。但是那就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业道路，是去做 in-house 做法务，还是说你想独立？那如果是独立的话，飞速业务你怎么去独立，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是你需要去思考和克服的。我觉得这个是从不同的这个阶段吧，就是给相关的这个同学，我觉得一些我的思考，因为刚好我觉得我是经历了所有的这个阶段。
对
对
对，当然律师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两年的这种律所生态，我毕业前在律所实习过后，我是肯定不会选择进律所了。可能就会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可能也会看看一些目前比较就公司文化比较对头的一些互联网大厂，可能也会去试试看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然后不知道 Nancy 你这边，如果说今年你6月份要毕业了，你大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们就是想象自己即将毕业，但实际上跟真正要毕业的这些同学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和困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结合我过往就是职业选择的一些经历，我谈一些就是我的认知和看法，就是看看能不能帮到大家。就是我觉得其实选择一个工作机会，一个岗位，其实就是选择一个赛道。
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就业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律师选择什么样的业务领域，还是说选择一个公司平台，其实这里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商业思维或者投资思维，用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去看就是这个赛道它的一个前景。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尤其应届生，他在刚开始选择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点嘛，户口、工资，然后忙不忙等等这些因素。以及能不能锻炼自身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抛开这些因素，可能就是对赛道更重要。就是当时2015年毕业之前，其实那段时间投融资并购很火。
很火。
但是我当时刚好有契机进入就是合规团队去实习。我觉得我就是当时瞄准了这个合伙人，他是从外资所过来要建内资所第一个专职的合规队伍。而且我觉得合规就是国外就是已经很成熟了，内资这一块
还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业务领域。对，可能就是当下做的人少，然后当下这个工作很辛苦，然后工资 又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觉得它能够让我踩上一个好的赛道，一个有前景的赛道。等我做了几年，就是在这个领域比较有积累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挺多这个机会的。比如说我跳到别的律所，就是没这一块业务的，我可以把这一块业务做起来，或者说我跳到企业内部去做合规。我当时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是想的比较长远的。而且当时我就想到了之前啊，就是 Facebook 有一个女的 COO，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啊。她当时在 Stanford 毕业，就是有一个毕业演讲里面提到，就是当有人让你乘上一艘火箭的时候，你不要问你的座位在哪，你先上车。
先上车。
所以我觉得选择赛道很重要，就是除了户口或者是说啊工资，你能不能锻炼能力？其实我觉得赛道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在。就是这些年有做合规的合伙人，其实赚到了钱，然后之前做投资并购的合伙人也赚到了
钱。
对，我觉得跟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你能看到什么样的机会，然后你有没有去就是说观察去研究，然后去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最后去选择一个就是我觉得有前景的这个赛道挺重要的。所以当下我觉得再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AI 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大家都冲着就是起薪两三万的这个这个红圈所，但实际上起薪两三万它只是一个表象，就是有的红圈所就是起薪三万，可能两年不涨薪。可能中高年级就是伴随着，是前面我忘说了，就是中高年级伴随着那一波涨薪潮，中高年级其实没怎么涨。这个起薪更多的是就是我觉得红圈所的一个 branding。那你在当下这个环境下，其实可能即便是一两万，或者是说两三万的这种工作机会，可能你在企业一些比较有前景的企业你也能拿到。
对，
那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进入到这个领域是不是很有前景，可能当下的这个公司不见得很多，但是你在这个平台你接触了这个领域积累的经验之后，你后面再去跳槽到其他的类似的这个行业，你的这个身价是不是就会这个翻倍甚至更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是做律师的话，我觉得能想到的一些我认为就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些领域吧，然后就是供大家参考。一个就是我觉得前面提到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这个是在大的这种国际竞争的格局下，这种竞争的格局我觉得是不会变的。
对，
那竞争的手段就是法律是手段之一嘛。比如说美国在立法，国内也在就是在立法，在进行反制。这一块的法律冲突它是一个就是客观的现实。所以我觉得对于律师业务领域这一块是会持续存在的一个有前景的，而且是门槛非常高的。你必须要语言过关，你需要有能力去研究比如说美国的那些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你需要去在这个基础之上结合比如说民企的这些业务它具体的问题给它落地的这个建议，因为它不大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去找外资所找华盛顿的这些律所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做律师，并且你想做一个别人很难跟你竞争的业务领域，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去挖掘的。因为我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有红圈所里面的其他业务领域的高年级的就是顾问级别的律师找到我，就是做这一块领域的老合伙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承接更多的客户业务。但是呢，因为所内的机制他又没有办法去找比如这个合伙人下面的顾问去做这个相关的业务，然后市场上他又找不到其他的可以去合作的这些制裁和出口管制相关业务领域的这个律师。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以就是考虑一下。还有就是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其实这一块跟我觉得不断发展的这个科技什么的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行业就是大家竞争的这个核心肯定是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其实是虽然是已经是比较热的一个领域，但我觉得前景还是就是很好的。然后这个是我就是立刻能够想到的一些就是还有就是跟 AI 相关的数据 相关的，就是数据，其实我觉得做的人已经很
多
了，
太多了，数据
是
一个，
但是
已经红海了。
但是它你要看细分的这个领域，就是虽然说做数据的很多可能跟 APP 啊这些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已经红海了，但是跟 AI 相关的，因为这个科技很新，它到底怎么样去就是这个内容怎么生成的，然后这个背后的这些相关的数据的问题也很新，即便是红圈所里面的合伙人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数据，可能也还是得学细分的这种，就是还没有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对，关于数据这个，我跟多家互联网大厂的技术或者和法务人员有过沟通，就律师在数据合规上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
他们不太了解企业内部的，
其实落地上很有限。就律师就是一个法规翻译器的作用，它其实真的落地很
有限。但坦白讲，不是每一个，我觉得不是每个企业都就是有能力去雇佣一些专业的资深的律师来做 in house， 所以只能找外部律师。
然后，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中美贸易这种大的格局，其实大家其实也能看到，现在局势也渐渐的比之前明朗了一些。美国它肯定是一个假想敌的状态，在给中国施加很多的这种以法律为手段的一些，来达到它的一些政治目的，就非常明显。但其实中国在这一波里面其实是一个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对
还是欢迎这个外资进来，所以这个之后确实是一个很长远的值得观察的一个话题，未来也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对是的，而且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突然想到一个点，因为我觉得虽然说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太好，但是环境都是变化的。现在很多外资不是去东南亚投资设厂了嘛，但是其实就是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如果说后续就是环境变化，他们很有可能又回来了，这个都不好说。
是，而且怎么讲，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包括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总觉得东南亚是迎来了很大的这个机遇，但其实你能发现东南亚那边的宗教文化风俗，然后人的各种性格啊，都跟你们家乡的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是、
完全不一样，各种族裔，
并不是每一个民族的人都像中国人那样勤劳
愿意加班。而且就他们就最根本的语言嘛，你都很难跨越，然后更多他们那边又是很重宗教风土习俗的，那这个又很难那个啥，就是我觉得大的这种趋势，我们做一些我们其实我俩都是属于那种可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读的书也好，一些人生经历做一些比较长远的规划跟判断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有一些人他就是针对未来不可知的情形就做局部最优的啊，他们可能觉得当然也仅供大家参考，他们可能觉得我实打实的当下拿到了这个户口，我实打实的打到工资卡上，钱多一万那就是多一万，这种也都 OK 啊，只是说不同的这种视角可能可以给听众们带来一些不同维度的思考和建议。